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平安啊！我是周学信，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学习教会论。上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来思考就是洗礼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持续的跟大家来思考，就是教会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圣礼，第一个就是洗礼，第二个就是圣餐。那关于洗礼的部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继续的来理解洗礼的丰富性。我们谈完了这个洗礼的意义之后，就跟大家来思考洗礼的模式，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当然在新约里面，本身我们看到从耶稣基督的经验当中里面，洗礼本身其实比较是从浸的方式来做理解，把整个人浸在水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浸礼的概念来了解洗礼。那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蛮合乎那个原文的那个洗礼那个字本身，那个字本身 baptizo 本身就是把那个人放在水里面，泡在水里面，这个是可以说是最一般的对这个原文字的理解。所以因此洗礼本身如果用泡的方式来理解的话，浸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应该是比较合宜的。如果要以这个为看法的话，我们必须要来看几节经文，特别是来自于新约本身的这个教导。例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五节对这个所谓的浸礼的那个看法，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五节。那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在马可福音当中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提到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再提到说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这里很明显的提到就是在约旦河那里，从约旦河里在那边受洗，这个里约旦河里那个字本身表达那个洗礼本身是浸的方式。不只是这个经文本身有这样的教导，同时再往后看这边的第一章的第十节，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这里很明显的就提到说，其实耶稣受约翰的洗的时候，他的确是浸在水里面，才这里有这样一个表达说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这里有两段经文本身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洗礼本身好像比较合理的方式就是浸的或者泡的方式来做这个洗礼的模式。那除了这个经文之外，还有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边的第二十三节的这个例子。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边的第二十三节，这里就提到那位开路者约翰。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就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前面的篇幅，是你和我最熟悉的这个篇幅，谈到那位尼哥德姆他夜里来找耶稣。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边的三章二十三节，这经文这样子来呈现这样的一个教导。二三节这样说，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这里一个表达提到说那里水多，那么看到说这里其实有它的意义，因为那里水多本身才有办法用这个浸的方式或者用泡的方式来做这个洗礼的这个动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需要来看有没有所谓的新约里面早期教会的这个例子。刚才提到耶稣的例子，约翰的这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早期教会，特别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边的第三十六节的那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到说腓力本身他的洗礼动作本身，看到说跟约翰的这个动作是一致的。这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边的第三十六节，二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了、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那么啊，这里就很明显的看到说，那位安提阿伯的太监受腓力的洗，他自己本身也看到说，这里有水，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这就很明显的看到说，在这个路边里面看到有水可以做这个动作。再看这边的第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去。很明显的这个动作本身是下到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了。从经文里面看到说，很明显的这两位腓力和太监下到水里面去，同时看到说他们从水里上来，特别是这位安提阿伯的太监就从水里上来，腓力帮他来做这个施洗的动作。所以因此这些动作本身就看到说，其实这个洗礼本身的一个一般所看到圣经上就留给我们的那个明显的这个模式啊，就是浸的方式、泡的方式。那浸跟泡的方式本身不但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模式，同时这个模式本身比较合宜圣经上本身的那一个教导。因为圣经上本身告诉我们说，洗礼本身如果用浸的方式、泡的方式来表达的话，比较可以表达我们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例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的3-4节那边所给我们的这个教导。罗马书的六章3-4节，我在这边跟大家来理解一下。第三节这边就提到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里看到说，如果用浸的方式比较容易表达这种的象征，我们以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个意义。那除了这个经文之外，我们也需要来看，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12节。哥罗西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12节，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这个教导。哥罗西书二章这边的第12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再次提到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所以这个浸的方式、泡的方式的模式比较合以圣经上的这个教导。那么就是以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比较合以浸的方式跟泡的方式。不但这样子，还有一个重点需要跟大家来表达，这个浸跟泡的方式本身还有一个意思本身是不能忽略的，它也同时象征什么呢？就是洁净，我们的罪被洁净的看法。这个洁净的看法本身比较可以透过这个所谓的浸跟泡的方式来表达。例如提多书的3章这边的第5节，提多书3章的第5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这里提到说重生的喜，那么所以因此这里很明显的，这里的喜本身表达一种洁净的概念。重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罪得到洁净，神的灵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同时看到说我们的罪得到洁净。所以这里的那种重生的喜本身比较可以透过这种浸跟泡的方式来表达。那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的22章这边的第16节。使徒行传22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6节，这个经文本身也让我们看到说早期教会对洗礼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教导。22章这边的第16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很明显的就是这里提到说，洗礼跟 罪的赦免是有关系的。那这里看到说，其实亚拿利亚就告诉保罗，他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因此啊，刚才提到的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敬跟泡的方式是比较合宜，圣经上的这两个重要的这个啊教导，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导本身其实比较忠于圣经上所给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敬跟泡的这个意义所要传达的这个意思。所以因此啊，谈到这个洗礼的模式本身，主要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宗教里面很明显的就是用敬跟泡的方式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历史宗派的教会本身，其实我们看到说比较是属于这个浸信会的传统里面，他们比较强调这个敬跟泡的方式来做洗礼的模式，那些比较历史传统宗派的教会本身还是用这个点水的这个方式来做洗礼的动作，或者是用道的方式来做这个洗礼的模式，比如长老会也好呢，或者是这个卫理公会也好呢，或者是看到说安迪根的这个教会也好，都是比较采用不是用浸跟泡的这个方式。那谈完这个之后，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来谈洗礼的这个影响，到底洗礼对一个受洗者所带来的生命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不只是要关心洗礼的意义，同时要关心洗礼的模式，同时也要提到就是洗礼本身所对那个受洗者有什么样的生命的这个影响。同时我们看到说，在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洗礼本身所要象征的就是重生，一种属灵上的一种生命的转化，那么所以因此这个转化本身其实是很重要的。因此看到说洗礼本身它可以说是一种恩典的媒介，透过这个恩典的媒介把上帝的祝福本身临到这些受洗者。谈到这个洗礼把它理解成为一种恩典的媒介的话，这个媒介是什么？透过圣灵把神的各样的祝福临到那位受洗者。那么到底哪些的祝福会临到这些受洗者呢？那容许我跟大家稍微提到几个这个重点哈。那么如果洗礼本身传达上帝的祝福，第一个祝福本身就是提到说神对这些愿意顺服他的人，看到说神的祝福要临到这些愿意顺服他话语的人。那这里说要提到就是神的祝福的临到，神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美好的临到这些愿意受洗的这些基督徒，因为这个动作本身表达他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的这个教导。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祝福本身就是神透过圣灵所给这些施洗者的喜悦，喜悦当这个受洗者本身他面对大家的时候，他做出这种公开的公共的一种的信仰的表达的时候，看到说神的喜悦也临到他。还有呢，就是我想这边的另外一个祝福本身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那个施洗者本身心里面有一个保证，他已经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过去的罪已经都洗净的。那么同时我看到说，也看到说其实还有一个祝福本身就是对这些受洗者本身心里本身可以对他们来讲是一种鼓励，一种信心上的鼓励，一种信仰上的一种的鼓励，不然这样的一个鼓励，同时也看到说让他们可以更紧紧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本身看到说洗礼本身其实它有它的带给这些受洗者有它的一定来自于神的这个祝福。 不但要了解这个洗礼的这个效果，那么接着跟大家要理解就是洗礼本身的必要性。那么有的人他们在洗礼上拖拖拉拉的，那么其实看到说有人会说信了之后不需要那么的来做这个动作，甚至有人把这个动作跟某一个所谓的加入某一个团体来做一个连结。那么有人对洗礼本身采取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看法，但圣经上本身有明显的教导，洗礼本身是每一位信他的人必须要做的一个动作。那么其实如同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那个命令，对洗礼命令本身非常的清楚，如同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OK， 那这个是主耶稣来自耶稣基督的这个命令。那么同时也看到说使徒们本身也有这样子一个表达，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这位神的仆人神的使徒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比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从这里看到有两段经文，一个是来自于耶稣的命令，一个来自于使徒的要求跟命令。所以因此就看到说从这两个命令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其实洗礼本身是一个蛮必须要的一个动作。当然我们不能说洗礼本身应该是成为得救的一个条件，这个教导本身其实是错误的，不是因为你受洗就会得救。我们不能把洗礼这个礼仪跟得救本身当作是一种必要的关系。其实看到说一个人得救是因信而称义的这个道理，那么而不是透过洗礼当作是一个功德的动作来得到救恩。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当我们说把洗礼当作是救恩的必须的要求的话，我们就对我们所信的那个称义本身的这个道理本身做一种非常负面的一种的看待。那么其实洗礼本身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它不是救恩的必须，必须不是因为受洗导致你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信而称义。那么看到说在得救的时候，神的灵，我们看到说其实他赐给我们新的信，也在那里洗净我们过去一切的罪孽。那么关于这个洗礼本身成为我们救恩的必须，连保罗本身其实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例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章第1节到12节，如果把洗礼当作是救恩的必须要求的话，其实就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章所说的，就是什么呢？救恩本身的一个跟这个所谓的行割礼做一个连结，行割礼变成是什么呢？救恩的必须的要求。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了解，到底洗礼跟救恩的关系是什么。那些强调洗礼本身跟救恩的密切的关系，看到说洗礼是跟救恩连在一起，然后成为救恩的必须的要求的时候，看到说是引用马可福音的16章16节来支持这种的看法。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那边，在马可比较长的那个结尾当中里面出现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本身就成为那一些会要求洗礼是救恩的必须的这个要求的时候所引用的经文。这经文怎么说呢？就是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很明显的，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教导，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这里那些强化就是洗礼成为救恩的必须的时候一个条件的时候，就看到说这边的那个经文的前面的这个部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那这个经文本身其实不是告诉我们说救恩本身在于因为你受洗就得救，那么这里就这个经文本身只告诉我们一般的情况，一个人看到说得救他信了同时也受洗，不是把受洗成为得救的要求或者资格，那么就会扭曲这个经文的这个教导。所以因此在这边我们必须要很小心，这个经文本身纯粹只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信同时要受洗，那么这个是圣经上本身的一个教导。还有一个经文本身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耶稣本身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那位强盗所说的话，在路加福音23章的43节，他们就说对他说，这里耶稣对那位垂死的强盗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很明显的，这位强盗没有办法在十字架上受洗，那么但是他那一天确定他已经得救了啊，没有说这个强盗本身他需要从十字架上下来，那基督耶稣也同时在从十字架下来帮他做这个施洗的动作。所以这里又是个例子，圣经上本身没有明显的告诉我们洗礼变成是救恩的一个资格。那么同时也看到说，其实我们是因着信而得救，因信而称义。那么这个被称义的那个重点是因着信，那个点不是因着洗礼来得救，也不是因着洗礼而被称为义。所以因此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那么所以因此从这边跟大家稍微厘清，就是洗礼跟救恩的这个关系。那除了跟大家来了解洗礼的效力，洗礼的必须性，同时也跟大家来思考就洗礼的年纪，到底什么时候要这个施洗或者受洗的这个动作。那么其实在我们的中国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非常传统的浸信会的这种的传统，就是所谓的成年受洗的这个动作。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比较不理解就是所谓的婴儿洗礼的这个概念。那么所以因此在这边也跟大家来思考，到底这个孩子要多大才可以给他施洗的这个动作。那这里的一个前提基本上就是在所谓的传统的这个教导里面，就是成人洗礼的教导里面，那么是不是要等到这个孩子18岁，或者是一般会说孩子18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开车，用这个来做一个指标哈，那么来做这个什么洗礼的动作，或者是12岁啦，那么我们会觉得说12岁的时候，那么可以做这个慈禧的动作。我想一个比较好的直接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到底一个孩子要多大才可以给他施洗的动作。我想这个年纪本身可以把它说成是大到他可以相信可以公开的表达他的信仰。所以孩子本身比较长比较早熟，他搞不好还没有到10岁的时候，他可以表达他的这个心愿，表达他的这个信仰。所以关于这个洗礼的年纪本身就看到说不太容易给他一个很确定的年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就是说他呈现真正的一种的对属灵生命的一种的寻求，同时也看到说他可以做出一种可信的一种信心的表达。我想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对洗礼本身的一个年纪的要求，就这个孩子本身他可以表达他对信仰的一个程度上的认识，他也可以公开的对他信仰本身表达他的那个相信的这个动作。相应动作本身可以看到说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是诚恳是真实的一个动作。好，这个是提到就是关于这个 洗礼的这个年纪哈。那么谈完这个之后，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就跟大家啊来进一步的来进入另外一个主题，跟大家来谈这个啊洗礼的这个概念哈，就是关乎在传统教会本身，其实啊从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婴儿洗礼的这个部分哈。那么才到了16世纪开始，就是在重洗派运动当中里面，他们挑战教会传统的这个婴儿洗礼的这个啊看法。那么啊，所以啊，这些重洗派者就坚持比较我们在中国教会一般比较熟悉的那种的成人洗礼的这个概念哈。那么但是传统教会本身，包括那些高派的教会本身，他们比较持守所谓的这个啊婴儿洗礼的这个看法。那么啊，在这个传统教会本身坚持婴儿可以受洗本身，其实是根据在什么呢？就是父母亲的信心。我们会要求说，这个孩子怎么有可能表达可信的这个信心的动作呢？他们本身那么小，怎么理解他们所信的呢？他们没有办法嘛。所以因此啊，这些啊高派的教会本身会强调说啊，是什么？像路德所说的，这个孩子有一个隐藏的信心啊，或者这个有所谓的信心的潜力啊，这个潜力就足够让这个孩子受洗。包括改革宗本身也会强调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本身的父母亲的信心可以足够的促成这个孩子受洗的这个部分。不但这样子，在改革宗的传统里面，他们会给婴儿受洗。那么给婴儿受洗，基本上他们是从就是旧约的这个所谓的背景来做了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也包括孩子的这个部分，用这样的一个了解或者论述来强调，就是婴儿洗礼的这个要求哈。那么啊，所以刚才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改革中的教会当中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哈，他们接受就是婴儿洗礼的这个部分，那么是根据什么呢？旧约的这个所谓的盟约的那个记号，这个盟约记号里面其实也包括孩子们也在这个盟约的这个关系的里面，所以因此用这个角度来看婴儿洗礼的这个立场。好，我们就是跟大家稍微提到这个婴儿洗礼的这个传统，让大家理解就是在这些比较高派的历史宗派教会里面，他们是强调这个所谓的婴儿洗礼的这个教导。好，我们就跟大家学到这边，我们下次的继续来做学习关于教会论的这个部分。
施工已现场，他已抽出他的弩箭，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在即。